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，第八回。
大侠东方辉，一侠客被压了，无辜的被压起来了，包的人的心情肯定不好。无疑这是对他来的，这是冲着他使的劲，这肯定后头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，让一侠客东方辉摊上这种事儿，这要各个歼灭呀，一个不放过呀。你是在外边太张扬了吗？你是破案太多了吗？包大人在四问字啊。不管他哪个，我们是秉公办案，要让他们这些人给吓倒喽，给吓垮喽，吓怕了，都不是我包拯，我就是我，我一定会秉公处理，把这个事情办好，一定让侠客清清白白，为侠客洗清一切。当然他得冷静的考虑考虑，这个压力巨大呀，这种压力可不是小的压力，太大了。一个是自己的得力助手，那个是无辜的百姓，你说不是你们做的，凶手呢？他又是谁啊？咱得把凶手抓出来啊，得为死难者冤冤相报。这个事情轰动了京城啊，官场议论纷纷，都在说这件事儿，这可是个大事儿啊。有人阴奉阳违，有人说些小话，有人背后捣鼓，什么词儿就都来了。包拯啊，你不行啊，你行，你看看你自己能断了自己吗？你自己能把自己摆平了吗？你自己个儿能把你的手下人弄明白吗？现在这事儿怎么摊到你身上了？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这事儿可是个大事儿。你要是办不明白，弄不清楚，老百姓得怎么想啊？你这个所谓的清官，你清在哪里啊？清者自清，浑者自活。哎，什么呀什么呀，说什么的都有了。但是包拯顶着这些个压力在一点一点的往上推进，于是乎他就找到了老瞎子金算子孔杰，他就跟金算子两人聊聊当天你们俩去干什么了，他得一点点查呀。孔杰说，大人呐，我们真的是去喝酒，那么东方他有没有什么别的表现呢？有没有什么反常之举呢？哎呀大人，谁不信东方，我们应该信。一侠客呀，那可不是空有虚名啊，这个人讲义气讲仁义啊，他所讲的这些个事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做的好事太多了，可以说他为真正的孝子，他为清官做出那个些事情来，都是令人佩服令人称赞。大人，咱们怀疑谁也不能怀疑他呀。这个孔杰啊，我不是怀疑的，我是看看咱们哪个环节里头有漏洞，让谁钻了这个空子，陷我们于不义。大人，在当天我们确实喝酒，也确实是放松， 干脆就没提我们去办案这些事儿，我们出差这些事儿都没提，这些个案子也都没提，定远的事儿就翻篇了。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言多语失啊，你说多了一旦间露出什么话去，被当事人知道了，给您带来这样和那样的不方便，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不应该这样，所以我们不提这事儿啊，我们不聊这事儿，聊的唠的都是一些江湖之事，八百年的陈康，九百年的老谷子，这都谈到了，就是没提到定远县这些个事儿。怪我呀，我这酒量不济，就喝多了，我让他把我送回来，他把我送回来之时，他还说把你送回去我继续喝，今天我一定要把自个儿灌醉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来个深度睡眠。说实话大人，这些日子谁也没睡好啊，包括我在内，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在定远的这些事儿，哎，这有必要说一下啊，各位，这定远就是上一部书包公奇案他们在定远做的那些事儿，所以呢他老强调在定远，说我们在定远做那些事儿也都很累，我也理解他真的是想放松放松，我就没再跟他出去。大人，我是非常相信他不是这种人，他最痛恨的就是这种采花贼。那么要采花也行，还杀人，有必要吗？这个案子奇巧就奇巧到这儿了，大人呢？采花，你采完花也就这样了呗，你还为什么杀人呢？你杀人白算两手血啊！就他那个家庭有什么呢？他那个家庭什么财产也没有，采花大盗杀人的这些人都是见钱起意，到人家家了办这件坏事，一看人家条件好，有的是钱，把人就给杀了，不留活口，把钱财产也就都给拿走了，这是容易发案的时候。就他家你杀了他，他无缝鸡之力，抓个小鸡的力量都没有，他的儿子那么小，又是个自闭症，他有什么反抗的能力呢？这不合常理呀。采花这个事儿能发生，也不应该发生杀人的案件。大人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这不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吗？当然，孔杰没说是冲着您来的，这些事儿都是冲着您使劲的。怎么说这话？只好啊，把自己口也给带上了。冲我们来的，那这句话包大人也明白了。那么孔杰谁能这么做呢？在这武林里头也好，绿林里头也好，这种作案的手法有过吗？以前发生过吗？你在这死者的身上能看出来他使的是什么兵器吗？这个看不出来，这个真看不出来。再一个，大人，在这个之前的这些事儿当中没有过，没发现这样的作案手法，这种作案的手法头一回发现，因此我说这个是冲我们来的，也就是赶上东方倒霉，这东方辉让人家给盯上了，这也很正常。因为一侠客东方辉在咱们整个这队伍当中他是最瞩目的一个，办的事儿也最多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江湖上这些个侠客也好，剑客也好，高人也好，都是冲他而来，也就是冲着他来帮我们忙的。可想而知东方辉为人处事得好到什么程度， 因此我不信他能做出这种事来。大人说我也不信，我肯定不信。我跟这东方辉处下来这么长时间，我看出来他的人品人格，他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不是那个苟且之辈。可是我们得查呀，我呢把他关在牢里，关在单间，我就怕有一些闪失，怎么办呢？不要让他吃牢饭，你以朋友的名义给他送点饭，一日一次管三餐，你送点饭，然后呢我也时常去看他，我得深入的查呀，到牢里找他谈谈唠唠这些个事儿，我得把这案子给破了。好，大人你这就放心吧，您这就放心，我立马就去，立马啊就给他送点吃的。这不马上晚饭就到了吗？晚饭之时我去给他送点吃的。那好，王朝大人，你陪着孔先生去给东方送点吃的，要不他进不去牢房，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大人。王朝这什么都明白了，
得王朝去啊，人家是当差的，人家正常去，提犯人什么的，提包的人都行，去牢房看人也正常，而包的人确实有点不方便，你就是你的人，你也不能老去看呢，偶尔去看看行，但是包的人安排的挺好的，让这孔杰去给送点吃的。于是乎孔杰就到外头买了很多好吃的，什么火腿、烧鸡、丸子、猪头肉、肘子，都这些平时里呢山东也乐意吃这东西，喵你悄悄的他还带了这一毒了酒。什么叫毒了呢？就是那时候盛酒的这么一个容器，这个容器啊是羊皮做的，叫酒毒了。这东西呢洒不了渗不了，哎，这东西装酒是特别好，他就塞到怀里了。塞到怀里呢谁也看不出来，前边这儿有王朝带路，王朝跟着，谁也不能拦，也不能把你们拦在外头，说你站这儿我搜搜你身上带什么东西了，那不可能。老瞎子心想，山东你不好喝吗？这会儿啊你就好好喝，你跟那儿就当度假了，好好休息些日子，这大毒的酒喝完我再给你拿呀，省着你再喝完了你再惹事儿去。你看这回喝完了，这不就惹这个事儿了吗？但不是你做的，摊上也犯不上啊，否则不然你怎么能有牢狱之灾呢？怎么能让人抓里边来呢？是这么想的，就把这大酒毒喽就给塞到怀里了，拿一大石盒子带着一些吃的。王朝到这牢房太方便了，这几个牢头都给面子，因为都知道是包大人的人，包大人现在是红人呢，同时他们也知道啊，知道包大人押进来一个自己的人，老山东子一侠客东方辉在单间里呢。私底下哥几个还经常说，这可得注点意啊，别得罪人，人家是包大人的人，谁能相信是他做的？这事儿根本不是他做的，所以我们也别那上猜，别往那上想，咱们呢好好的对着人家，人家不一定吃咱们牢里这些个饭。谁呀，上班下班的时候带的多，吃的多，拿的多，哎，给他一点，交一个朋友，出去了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都是刑部这些人都互相关照一下，底下他们私下里还这么说，这说的也都挺好。单说老瞎子神算子孔杰拿自己这大算盘子，左手拿着，这是他的兵器，这兵器不能离手啊，拿着这大算盘子，右手拿着这大竹竿子，后头是王朝拎着这大石盒子，
他没有手再拿那石盒了，拿着自己的兵器，拿着这竹竿子，还有暴君之。
暴君之呢，就是那小锣，当当当当，在手脖这儿这一敲啊，哎，老瞎子有话说了：抽灵铁，算灵卦，男大算娶，女大算嫁。男算求财旺喜，女算月亮高低，当当，是干这个用的。
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刑部大牢，
老头们都认识，哟，王朝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来看你的人吗？看你朋友？对对对对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嘛。好，快里边来吧，里边来吧。嘿，你什么都不用了，要别人来，别人来拿俩钱啊，要不怎么能让你看你自己人呢？
这个他们谁也不敢呢，
谁也不敢这样，真的是捅出去包的人问起来，他不徇私情啊。你老头，老头你就能这么做吗？你勒他脖子吗？你揩油吗？这能行吗？这是绝对不行的。所以啊，这些人不敢拦他，也不敢跟他要什么红包小费的，两个人就进来，前边小老头领着，领着一拐弯，这面有个独居房，有这么一个，外边是栏杆，里边是个房间，地下有那破的褥子被，有一些个草，这个就是啊东方侠住的这屋。东方辉平时是干净人，可是你到了这地方，那死一时比一时，到的哪时说哪时，到这地方你就说这地方话吧，你说别的也没用了，这儿就是他住的地方。小牢头还说呢，这房间就是你们也好，刚想说呀，这个房间就是你们这朋友老山东子住的屋，这独居房单间，一般人呢可住不上这单间，那这单间不是你花钱能住上的，那得是当官的被抓了才能住这样的单间，那是得够级别的。想说这个，没等说呢，一看里边打起来了，呀，有些不行，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不是独居房吗？没人啊，可是里边打起来了，哎呦，打的这个热闹，踢哐踢哐踢哐踢哐，哎呦，你一拳呢，我一脚啊，你一掌啊，我一拳呢，两个练武术的打起来了，其中一个肯定是一侠客东方辉，但是另外这个不认识，老瞎子明白啊。老瞎子也是习武者，也是练武人，他根本不瞎呀，他这瞎是假瞎，他这是一种功夫。前文书咱做过交代，那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，在他面前过一蚊子，他告诉这是个公子，他能看出蚊子公母。你说这人得高到什么程度，得厉害到什么程度，他眼睛能揉沙子吗？坏坏坏坏坏，就喊坏了坏了坏了。这王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看老瞎子一纵身就过去了，他这有栏杆啊，你进是进不去。看里头打的这个厉害，里头有一个人穿的是蛮精神的，岁数也挺大了，也不是年轻，这人呢少说也得60开外。老瞎子不瞧瓷，可老瞎子一看认识，这不是老色鬼蒋卫吗？江湖人称老色鬼蒋卫。这小子狠，这小子黑，这小子可有两下子，这小子功夫也不一般，他要对付东方辉，两个人的水平差不多。就看这个老色鬼啊，把自己这掌抖开了，跟山东这儿打上了。说他怎么来了，山东也纳闷。本来啊，包的人是让山东独居进这儿来单压起来，并且他自个儿知道，我自个儿在这儿舒服一点，怎么着这行李比别的行李干净，那些个牢房又腥又臭又湿又潮，怎么住啊，住不了。也知道自己啊吃的也差不了，外边这些朋友 加上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这些人，不能看着自己跟这儿压着就不管了吧？所以他放心，坐这儿啊，自个儿也合计了，我好好休息休息，这些日子太累了。他在反思，谁能做这样的事儿？谁能诬陷我？诬陷我是小事儿，我能挺住，能扛住，这事儿不是我做的，你就硬往我身上贴，他你也贴不上，确实不是我做的。我东方辉的为人谁不知道，谁不晓得呀？我走的正兴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，我一个侠客能干出那个事儿来吗？不可能。但是你得给大人留时间，你得给人留时间呢，让人破这个案子，要不这案子破不了。大人这回行，把这案子破了，也算把我救了，也成名了。怎么说成名了呢？那你所有的坏人你就得注意了，你再下什么搅拌，你挖什么坑，你设什么套，包的人都不怕，都能给你办喽，都能把这案子破喽。这就是包拯，这就是能力，这就是能量。他正寻思这个呢，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进来人了，稀里哗啦走，没说带着什么借据，没有。到这儿啊，有人一开门，这时候老山东也没注意谁开的门，究竟谁开的门没注意。为什么呢？广寻思谁啊，我这屋不独居吗？怎么来人了？就我自己啊。这大人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不让别人到这儿来，还说了怕串供，实际不是为了串供，就是让我自个儿安生一些，干净一些，知道我好干净，怎么能来人呢？就挺奇怪的。后来一想也背不住，这牢里头满了。我们呢在定远就带回来多少人呢？带回来这么多人没地儿压，都压在这儿呢。那也许别的牢满了，有人没地方放，没地方高，哎，塞到这儿来也正常，就没言语，跟这儿坐着。你不认识跟人搭个什么？你又不是真正的犯人，真正的老犯，聊一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道歉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想想，两个人唠唠聊聊，这样好事啊，出去之后能成朋友。他又不是真正的贼，他能唠这个吗？他懒得搭个他们，把自个儿的身份都跌下来了，没理。一会儿门锁上了，这人站着，那意思怎么不看我啊？他啐一声，打个招呼，让你抬抬头。山东也没抬头。山东心想：你咳咳，你叫我，我也不抬头啊。咱不是一个段位啊。咱不是一世之人呐，你谁我谁啊？你是贼，我是好人，我是侠客，我搭个你干嘛呀？我绝不搭过你，一点意思没有，还是低着头，实际上什么也没想，就是不想搭过他。山东明白，凡是进来的人呢，他都想进来之后交个朋友，这是这个牢里边的人多的，进来得先问哪位是头啊，哪位说的算呢？我是谁谁谁，咱们能不能做一朋友啊？回头我们家送东西有你一半，就怕遭罪。要不倒是给你来俩吊炉饼，你怎么办呢？什么是吊炉饼呢？你就俩手抱着科技盖蹲一下，然后人家一抱你腿，哗就给你周过去，呀就拽那儿了，这叫吊炉饼。要不砸馒头，跟你后背这儿哐哐哐砸馒头，拿手砸，拳头砸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？你受不了。可这地方是独居，他用不着，也用不着搭这些。这人咳嗽半天，山东没理他。这人说话了，一侠客呀，哎呦，会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，真是。人不知死，车不知翻呐、啊！谁到了哪步，能走到哪步，谁也不知道。哎，东方辉心想：这话里有话，这话不对呀、啊。他怎么知道我是东方辉啊？为什么有 这种话呀。于是乎，一侠客东方辉就抬起头来一看，认识，这是江湖人称老色鬼蒋卫。这坏人呢？哎，这小子怎么进来的？这小子来里边干嘛？有事儿？就瞪起眼睛来，提起精神了。战灯，把你压得扁扁乎乎了吧？这回也让你尝尝什么叫坐牢。坐牢得多不容易，别见天的装什么侠客，装自个儿行了啊？你不也进来了吗？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老色鬼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哈哈，山豆，我来杀你。